那我们上一次已经上到第二章结束，第二章结束，现在要进入第三章。那第三章到第四章最主要在讲更尊荣的中保，也就是使者那同样当中保摩西他当中保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但是他没办法真正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唯有耶稣他当中保当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大祭司的职分就是中保的职分那他当儿子亲自治理神的家所以他才能够真正那个使我们进入永远的安息这两章其实就是在影射说律法不能使人得安息，唯有耶稣的恩典救赎恩典才能够真正使我们得到安息。好，我们上次学习到就第一章到第二章就讲到神在创世以前早已经立好一个要承受万有的人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那个第一章第三节那边他早已立耶稣为承受万有那他耶稣要承受万有他必须先造物然后受死所以我用很多时间跟大家解释我们常常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正确讲是神借着耶稣创造天地耶稣是造物之主造物之主那个上次如果有来里面我应该 就知道那他神借着耶稣创造万物要把自己显明给一切受造的来认识那耶稣他就成为肉身把那个看不见的神彰显出来那他要承受万有他必须要先受死也就是要替众人钉死十字架然后神才照着诗篇110篇第一节的预言你来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就是把它高举成为审判的主又按照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预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个我今日生你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今日让你从死里复活另外一个就是我立你为王位的继承者因为诗篇第二篇是大卫的一个预言好那意思就是说耶稣为我们受死以后神就按照预言把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一切的那种权柄让他能够承受万有所以我们这个万有是本于耶稣是耶稣造的那也靠耶稣持守将来万有都要归到耶稣那边去你们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十一章三十六节好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万有都本于耶稣因为是耶稣所创造的然后呢又本于他因为 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让星宿的运转都能够很有规矩，那我们人才能够生存。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其实都是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使那个二十四节期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运转都非常的正常，因为如果不正常，人就没办法生活，所以万物也没办法生存。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要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感谢，因为这一切的恩典都来自耶稣。好，那将来呢也要归于他也就是将来这个有形质的全部被烈火融化，但是我们这个得救恩的人就照着应许进入了新天新地把这个不朽坏的肉体改变成必朽坏的肉体改变成不朽坏的灵体，然后进到神的国度，跟神面对面见面等于他那个也依靠他，然后将来也要归于他所以唯有耶稣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得到安息，律法是没办法让我们得安息的好，那所以第一章一直描述到这个，到第二章的最后面，他为了要让我们 真正能够得到安息，所以他就在天上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有没有那个这边就讲到耶稣为了让我们得救有盼望，所以就为我们在天上成为慈悲的忠信的大祭司。大祭司的职分就是中保，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大祭司他每次要献祭之前一定要穿一个以弗帛以弗帛就是一个好像西装的外袍一样那这个以弗帛前面有一个胸牌那胸牌里面这个 胸牌这个用十二块宝石连接起来然后里面放乌灵跟土灵好，那这个两个肩膀各有六个那个宝石，都是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把选民，你的心中一定要把选民放在你的心中，关怀他那肩膀呢，担当选民的软弱这个是大祭司那个职分的很重要的工作要关怀，然后要担当那个选民的软弱。那主耶稣他为了要让我们得救有盼望，所以他就在天上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照着预言的照着什么预言呢？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我上一次一直强调的第一节说，你来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然后呢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按照就神就按照这两节的预言，把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高举，让他在坐在神的右边得到尊荣，然后他赐给他一个这个慈悲忠信大祭司的一个职分慈悲就是代表他 我们的软弱他都能体谅，体谅到底。那忠信啊，就代表说他是信实的神啊，而且他是很忠心，绝对会完成天父所交托的工作，这样子，这样听懂吗？啊，我在讲的过程，如果你们听不懂，一定要说因为这个是救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道理哈啊，你们听不懂，你们要讲哈。好，那再来到了第三章开始，好，他就用比较拿摩西跟主耶稣来比较啊。那为什么要拿摩西跟耶稣比较？因为律法是谁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按照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说，是天使借着摩西中保，使者天使借着摩西中保，然后颁布给以色列人因为旧约常常说神颁布，但是旧约里面因为人有罪不能见神，他都用天使来代替那个，所以说是天使借着摩西，借着中保摩西来颁布给以色列人。那恩典呢？恩典同样的就是当使者的耶稣当使者的耶稣你们先看好了，不然你们又听不懂。来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十九节，好，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祖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有没有？这边就讲到律法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所设立的。好，那恩典呢？恩典就是借着使者耶稣，然后经中保耶稣他所成就的，他所成就的。所以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三章，就要翻快一点，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有没有？这边就讲我们所认为使者，这个使者他有特派员的意思，也就是属徒啦，有属徒的意思，都特派神特派的意思。好，那为大祭司的耶稣，因为他已经复活，神就按照诗篇110篇第一节跟第四节的预言立他为那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好，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比较？因为神曾经告诉摩西，将来会有一个跟他一样的在弟兄当中兴起一位跟他一样的我们看那个生命记，生命记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再看十七节，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的，我必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所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你看这边就预言主必兴起一位像摩西 啊，从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啊，这一个像摩西的就是啊，弥赛亚君王耶稣，啊，弥赛亚君王耶稣，啊，所以现在第三章开始就是要比较，同样当使者、当中保的所做的工作，啊，哎，啊，我刚刚已经讲，摩西当中保，他所做的工作啊，不能使人真正都安息。也就是代表律法不能使人都安息，那唯有耶稣啊，他当中保啊，当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中保，他才能够使我们都安息。好，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三章，他为那受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啊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啊，摩西的敬忠是神亲自见证的，啊，来看那个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明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有没有？这边神亲自做见证，摩西的敬忠啊，是真，这是真的，是神唯一在圣经里面是神唯一一个亲自做见证，他在我的全家承担敬忠。好，那摩西的敬忠其实只是要来预表耶稣的敬忠，啊，我们翻回来希伯来书，啊，所以第三节第二节这边才说耶稣啊，他为受立他的敬忠，啊，就是为天父真神敬忠，好像摩西一样，啊，好，那啊，但是呢，第三节他比摩西更是配啊，算是更配得荣耀，好像在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一样啊？为什么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房屋是谁啊？房屋在代表谁？代表摩西啊？谁是建造房屋的？耶稣，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看到101，哦，我们说哦，101好好雄伟哦，啊，那你进一步会问啊，这是哪一个建筑师啊？那个受祭的，对不对？啊，受祭他的比那个建筑物更啊那个更伟大，啊，那所以你看，他就讲那个啊第四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耶稣是造物之主，耶稣是造物之主，所以他虽然现在成为人来到世上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但是他的尊荣比摩西更尊荣，摩西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要传说耶稣的事而已。我们看那个第五节，摩西为仆人，他特别讲摩西是仆人，那耶稣是什么？你看第六节，基督为儿子，有没有？啊，那哪一个比较尊荣？当然是儿子啊，仆人是在服侍我的。好，那旧约神用仆人服侍，啊，没办法达到真正安息。那新约神用儿子来服侍，能够真正让我们得到安息，这样了解吗？好，所以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担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啊，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耶稣，也就是刚刚我们翻的《生命记》啊，那个十八章的那个十五节那边，将来神要在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啊，像我一样。就传说会有一个兴起来 跟摩西啊一样的啊，就是在啊预表着耶稣，这样听懂吗？啊，好，他就做比较了，啊，因为希伯来书是写给啊犹太的信徒，犹太信徒他们根深蒂固的律法观念啊，那所以希伯来书要把真理讲清楚，要告诉他们，你们一直认为说律法很伟大，但是事实上律法只不过是仆人啊，是救恩的仆人，因为律法它是一无所成的，它没办法使人称义的，所以它最主要的目的只是引导人到基督面前啊，来信基督，被神称义，这样子啊，这样听懂吗？好啊，所以他必须要比较啊，那个第一章、第二章啊，他就比较他那个使者，你看那个律法是仆人啊，天使颁布，那救恩呢是儿子来成就啊，啊，现在中保一样啊，摩西是仆人，那个耶稣是儿子。那儿子当然是比较尊荣，所以摩西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一个预表将来必有的事情，也就是1500年后的耶稣，1500年后的耶稣，那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了。那你看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你看摩西治理是仆人治理神的家，但是他治理神的家没办法使人真正得安息，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摩西颁布律法给他们，为什么律法不能使人称义？为什么？对，因为人很软弱，你做不到，你没办法把律法做到很完整，然后让神说你很好，好比说律法100条，你战战兢兢的守了99条，有一天突然不小心说了一句谎话，对不对？可以吗？你可以跟主耶稣说，主啊，我是99%的好人，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律法的观念，你再一条跌倒，等于就犯了重条，听懂吗？你没有杀人，但你说谎，那你就犯了律法，你就是罪人。所以律法没办法让你被神称义的。那我们今天被神称义是靠着耶稣的宝血遮盖，所以我们才有办法被神称义。称义的意思就算你为义。我们不是真的义人呢，不是，所以你不要得到救恩以后就耀武扬威，我是义人，我在神面前 很了不起，我是他的儿子，然后 看路上在走的人就 很不屑啊，你们这个是罪人，将来 要死亡，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今天呢，是因信神怜悯我们，因让我们生出信心来信耶稣，所以神称我们为义。不是我们行为比他们好，也不是我们做的善事比他们多，不一定哦。这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义的。好，那这边就讲到基督这儿子亲自治理神的家。那既然这样，他儿子亲自在治理神的家，我们怎么回应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啊？就是要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就是信心啊！神赐给我们那个盼望，就是将来要进入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啊！那你要坚持到底。当时以色列人有没有相信这一个应许啊？以色列没有呢，只有两个人相信呢，约书亚跟加勒，他们都不信呢。他们说10个探子回来讲那个坏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起哄， 所以神就启示这些人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全部都死在旷野。六十万人，六十万的男丁全部死在旷野，经过三十八年的时间，啊，证明说他们不信，啊，他们不信，啊，啊，只有加勒约书亚信，所以他们能进去，啊，那我们现在是儿子亲自治理神的家，我们更应该要怎么样？要把信心坚持到底，神赐给我们那个盼望一定会实现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那这样的话才配便是他的家，就是说才配称为他家里的人，啊，不然的话我们不配，跟得到的这个救恩，啊，是没办法比拟的，啊，这样了解吗？好，那接下来他就要讲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个不能进入安息，啊，为什么摩西那么辛苦的要带他们去流难隐秘的地方，结果他们没有进去安息，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啊，他们没有信心。好，来看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到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这个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大卫的预言，啊，诗篇九十五篇你看一下，诗篇九十五篇九十五篇第七节的下半段，啊，第七节的下半段，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啊，这一句很重要，啊，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那你们听他的话呢，就是有信心喽，啊，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当日在你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这个大卫啊，大卫是，啊，他们出埃及以后五百年后的人物，啊，五百年后的人物，啊，那所以，神借着大卫，那个预言，唯愿进入，啊，也就是说，另外限定一个日子，那表示前面那些人，啊，没有进入安息，啊，因为，四十年之久，啊，我厌烦那世代，因为他们心里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神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我进入我的安息，啊，所以以色列人，啊，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啊，没有进入安息，啊，好，我们换回来，那他就在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进入安息。你看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啊，刚刚那个诗篇九十五篇很重要，因为第三章第四章就是一直在解释这一段圣经，啊，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后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那个表现，啊，那个存着不信的恶心，啊，你看他们后来，啊，探出去的回来讲以后，大家都，啊，异口同声要回埃及， 要回埃及、啊，只有加勒约书亚说不可以，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啊，但是大家 要打那个加勒约书亚，所以神才非常的愤怒，啊，就这样子。好，那再来十三节，所以我们今天得到救恩的人，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救恩是儿子耶稣当儿子亲自在治理的， 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比以色列人当初更有信心啊。所以他说啊，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所谓还有今日就是你还活着，死了就没有机会，死了就没有今日啊，就是你还活着的时候啊，要怎么样天天彼此相劝。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成立团契。团契不是让我们吃吃喝喝啊，我们发现现在团契发展到成为，其实就变成属肉的休闲，属肉的休闲比较少属灵的提醒。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哪一个年龄层的团契排的课程，都是属于属肉层面的啊，教你怎么吹拭，教你怎么啊插花，怎么保养身体，怎么啥，都是这一些，这是无可厚非。但是你要知道，团契的重点是什么？是要实践彼此相爱，要借着啊那个团契，大家提醒我们在基督里互为肢体啊。那你的软弱我担当，我扶持；我的软弱你担当，你扶持，然后携手同奔这个天国路。那你要这样做，一定要追求属灵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团契几乎不，几乎大部分都不排属灵的课了，啊啊，都是排一些啊，那以宗教教育来讲，叫做共习课了，变成共习课是主体了，因为大家会厌烦，你知道吗？会觉得说啊，都已经整天在安息日听了两堂课了啊，那个团契啊，还要查经，还要那个读经分享，这个啊太麻烦了，就听一些轻松的啊，大家来教我怎么吹拭啊，教我怎么插花啊，这个比较舒服啊啊。但现在一般的团契是这样子的啊，很可惜啊啊，我们期待有一天啊，圣灵感动大家，大家能够觉悟啊。了解团契的真意在哪里，然后大家按照这个啊、那个团契的真意去运作啊，能够彼此啊肢体互相照顾，同苦同荣啊，同苦同荣。所以你看他这边就讲，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啊，这个就是肢体这个团契的意义啊。好，免得你们中间呢、啊、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啊，因为我们一般如果被罪迷惑的话，就很容易刚硬，心里就会刚硬起来，不信就会起了不信的恶心。啊，那个、啊、我们这个属灵人哦，要很注意哦。那个如果你留地步给魔鬼啊，那、他罪来迷惑你的时候，当这个诱惑一进去哦，啊。我们一般说魔鬼做工、以为说就躺在地上在那边老北坡咯，不是，那个已经太粗鲁了，那种魔鬼做工是太初级的，小孩子就知道不对。现在魔鬼做工是改变你的思想，让你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改变你的思想、啊、改变你的观念、啊、那你的思想跟观念跟神的旨意是违背的，那个是 才是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啊、所以你心里刚硬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啊、这个、哦、你就发现说灵就会不通，你跟他怎么讲话他听不进去、哦、好。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那个有份原文是团契，也就是啊，能够在基督的应许里面啊，跟他一起团契啊。那你啊，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刚信的信心是最坚定的啊。如果你是第一代的信徒，你回想你当时为什么来受洗啊，那个刚信的那个信心哦、啊，是非常坚定的。但是为什么后来会软弱下去？很多都是被罪迷惑啊，被罪迷惑。就软弱了啊。那啊，以色列人他们当时也是啊，昂首哎，那个走那个红海，有没有过红海？哎，但是后来啊，遇到困难 就发怨言，遇到什么事情 都一直发怨言，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十五节他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他特别就提醒这一句话，我们今天已经得到恩典，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像第六节所讲的，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不要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失去信心，反而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把它坚持到底，那就能够在基督里有份，也就是说就能够 得救恩了，能够得救。好，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难道是所有的人都惹神发怒吗？不是那约瑟那个约书亚跟加勒不是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就是以色列人走旷野，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对不对被神惩治的那些人神并没有每个人都惩治只有那些不信的人被惩治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就是当十个探子回来报坏消息的时候，每个人都说神竟然把我们带来要死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如果你是神，你听了会作何感想？我那么麻烦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要让你们死在这边，干嘛要这么？那让你死的话，就在埃及死就好了，干嘛要带到这边来死？可见他们当时一遇到困难，失去信心，就发怨言所以神就起誓，不容这些人进入他的安息然后十九节，他做一个结论。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进入基督的安息，一定要像第六节所讲的，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样子才有办法进入那安息。好，第四章第三章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第四章他继续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安息那个原因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应当畏惧。我们被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是哪一个应许？哪一个？是诗篇九十五篇，九十五篇有没有？唯愿今日你们听他的话，第七节那个，唯愿今日你们听他的话，这一个今日你们听他的话那个就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已经进入这个恩典里面，所以我们已经蒙留下有安息的应许了。因为后面那个第八节以下，就有没有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八节以下，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那个是讲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得到安息，所以他五百年后另外借着大卫预言有一个安息预言有一个，这个时候大卫的时代他们有没有进入迦南地？有没有进入还需要思考， 当然进入了啊，已经进去500年了啊。但是为什么已经进去500年了，神又借着大卫说：“我愿进入，你们要听他的话。哦”就是另外应许一个安息 的应许，这样听懂吗？这代表说，他既然借大卫500年后的大卫应许，那代表说，当时进入迦南地的那一批人有没有得安息？没有，所以才需要惟愿进入啊。另外500年后借着那个大卫啊，另外应许惟愿进入啊，这个惟愿进入就是基督的恩典里面，好啊。所以你看他第一节就说，我们已经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是借着大卫应许的哈。好，所以我们就要畏惧，就是以以色列人当一个见证啊，他们走旷野的一个当一个见证，免得我们中间呢 后有人似乎赶不上。也就是说，救恩的队伍你落后了，你落后了啊。因为第二章啊，你看那个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这个你要把它发挥你的想象力，就好像当时他们出埃及，摩西亚伦带领他们走旷野，一个队伍啊，将近200万人，一个队伍要往那个应许之地，就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前进。那我们今天一样啊，我们今天就是耶稣当元帅，当救恩的元帅，带领这些弟弟妹妹，我们都是他的弟弟妹妹，他是神的独生长子，他这个元帅一直带领我们要往那一个应许之地，就是天上更美的家乡啊前进啊。那第四章第一节就说，后有人似乎赶不上啊，就落后了，在这个救恩的队伍落后了啊。好比说你在跑马拉松，有些人跑了几圈啊就休息了啊，有些人跑啊就跌倒了啊，那一定要跑到终点站的人才能够啊得到奖赏，那个中间休息了啊，那个都没办法啊，所以似乎赶不上啊。好，为什么会似乎赶不上啊？说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啊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调和原文就是打成一片，就是用信心接受神的应许。好，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有没有应许说要带他们去流奶与蜜的地方？有没有？有没有？有啊，这个就是福音啊。所谓福音的话，就是好消息啊。那神已经应许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一定会有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给他啊，给他们。但是呢，福音传到他们耳朵里面，他们有没有信心接受？没有，哦，他所谓 没办法跟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就是说福音在他们耳朵里面，他们没有用信心接受啊，所以表现出来就是遇到困难就是发怨言，哦，啊，最后最大的怨言就是跨一个约旦河就要到流奶与蜜的地方去了，他们竟然说神要把我们带到这边，死在这边，对不对？这个当然就是没有信心啊，跟所听到的啊那个道调和啊，这样听懂吗？哎，这是这一批以色列人真的是啊非常没信心的，你知道吗？跟那个外邦人的拉合比起来，哈，他们实在是太不配了，太不配了。拉合 这一台探子那个拉合，她是妓女，她为什么能够冒生命危险？这一台妓女，因为她当时是做内奸，你知道吗？如果被抓到了要怎么样？砍头啊，对不对？如果被他埃利哥城的王抓到的话，要砍头啊！但是他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接待那两个探子？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相信什么？你看一下那个啊，《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二章来看那个第九节，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有没有？第一个，他已经知道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啊。那这一个信心，以色列人没有呢，没有啊，啊、哦，再来看那个十一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便是上天下地的神，有没有？哎，他像一个外邦人相信啊、神是上天下地的神，而且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但是你看那个相对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讲？神把我们带到这边，要死在这边，哦，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说，这些福音传到他们耳朵里面，他们没办法用信心接受。那个调和的意思说，没办法用信心接受，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多怨言跑出来。这样听懂吗？好，那相对的。他在讲，今天有没有一个应许啊？安息的应许的福音给我们，有没有？有啊！你信耶稣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信将来要进入天国吗？对不对？好，好。那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啊，跟那个道调和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进入那个安息呢？这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他说啊？那个第三章第六节为什么才说我们一定要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才配称为他的家人？这样了解吗？好，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就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可以进入那安息。那个安息就是将来永远的安息。好，然后呢，正如神所说的，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启示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信心，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也代表说，因为他们遵行律法，没办法真正得到安息。啊，好，然后。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到了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啊，意思就是说神造物的功，啊，在 创世的时候早就完成了，而且定第七日为安息日，那一个安息日是预表将来天家永远的安息，也就是说神已经为信他的人预备一个永远安息的地方。好，那地方已经预备好了，啊，要让你得安息的地方已经预备好了。但是本来应许要进入安息的人不能被神启示不能进去，这样听懂吗？我已经准备一个房子要给大家住。哦，这一批人就是以色列人，结果神后来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那房子已经准备好了吗？那怎么办？啊， 让它空着，没有啊，所以才借着五百年后的那个大卫唯愿进入啊，就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这一群人才能够真正进入安息，这样听懂吗？啊，好，那你看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安息啊，那个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啊，房子准备好要让他们休息了，结果他们不能进去，神啊启示他们不能进去。好，第六节，既然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哦，就是以色列人不得进去喽。好，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有没有？就五百年后，借着大卫限定一日，那一日就是什么？唯愿进入，永远的进入，就是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恩典，这样听懂吗？啊，听有无？我对你们弹琴呢，啊，哦，你们听不懂，你们讲，我再解释清楚一点，这样，哦，好，所以就啊，唯愿进入，啊，唯愿进入，好，所以啊，限定一路就是基督的恩典，所以你看，就如以上所引，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哈，这是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那个预言，啊，知道吗？啊，哦，好啊，那一个进入就是在指着基督的恩典呐，这样了解吗？前面你看从第三章一直在讲摩西当仆人啊，当中保啊，那耶稣当儿子当中保，哎，但是摩西不能使他们得安息啊，所以你看他传的律法，他们做不到啊，啊，他们没有进入安息，所以才借着大卫另外预言一个日子，就是基督的恩典，啊啊，让一切信基督的人可以得到安息，这样知道吗？好，好，来看那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啊，那个约书亚啊，那个有些译本他翻译耶稣啊，因为耶稣亚那个是旧希伯来文的发音啊，那希腊文就是耶稣啊，哎，好，但是呢，耶稣亚怎么可能都让人都安息？耶稣亚不可能啊，啊，他只是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够让人都安息？所以正确应该说，如果耶稣在当时让以色列都安息的话，他不用在这种五百年后的大卫另外限定一日，这样听懂吗？啊，就说耶稣要把以色列人带入那个迦南地啊，那事实上是没有让他们都安息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地上的，只是地上的，那没有天上的没有得到安息啊，啊，所以如果耶稣在那时候让他们得安息，他就不用再另外借着五百年后的大卫限定一日，不用了，这啊就不用这样子。
大卫的书
啊，
大卫的书
就是刚刚讲的诗篇九十五篇呢，啊，九十五篇那个大卫的预言呢，啊，啊，这样知道吗？啊，他如果以前的人进入安息，他就不用五百年后另外再借着大卫啊重新限定一日。唯愿进入啊，这个唯愿进入就是基督的恩典，好，所以他第八节就是说，如果耶稣已经叫他们享安息，后来他那个神原文就是他啊，后来他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啊，神就不用再提别的日子了，不用啊，可是他已经借着大卫另外提一个日子嘛，对不对？这样听懂吗？好，就是令唯愿进入，这就是永远的进入，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好，好，第九节，这样看来，必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啊，那个安息日，如果你加一个事，公事的事，那个方式的事，啊， 嘿，你把它给都加入，你就更清楚。必有一个安息日式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为什么？因为安息要歇了一切的功，像神歇了一切的功一样。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歇了一切的功？没有啊，所以要就要有添加的安息。我们要离开这个日光之下，进入添加的安息，那个才是真正的安息。啊，这样知道吗？好，哦，第四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有没有？啊，哦，跟神一样，啊，工作都结束了，啊，哦，那就真正的安息，就添加的安息。啊，这个添加的安息就是诗篇九十五篇，神另外借着大卫所预言的为宴今日，你们听他的话，就是基督的恩典，这样听懂吗？那前面他解释那么多，就是告诉你律法没办法让人得安息。好，哦，后面我再后面，哦，到了第七章第八章，我再解释给大家听，哦，为什么律法，啊，不能得安息，哦，一定要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才能得安息，这样清楚吗？好，那休息一下，同学们等。